到这个去教小朋友，跟这个小朋友读到的是《传道书》第一章，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虚空。而且呢，他特别说到这个日头出来，日头落下，即归所出之地，风往南刮，又向北转，不住的旋转，而且转回运行原道。就讲到每一年呢就得又回到原来的地方，所以每一年呢跟去年是一样的。虽然都说是新年哈，但是呢好像这每一年呢都好像到了这个底的时候啊，都好像有很多的活动，然后累的呢我要叫，第二天早上起来呢也没有精神哈，好像是新年哈，可是呢跟那个诗歌里唱的好像不是很一致。诗歌里唱的说呢，每这个一年哈，像刚才这个弟兄选的诗歌712首，我觉得那首诗歌唱的非常的好，但是那个光景啊，好像有的时候跟我们不是很相合哈。他说呢，第二节他说，又是一年的欢欣在你发光面前。如果不是在神的面前哈，你就发现这一年又是叹息的一年，每一年都是叹息的一年，而且越过的话呢，而且越过那个重担就越重。小的时候重担还少一点，叹息还少一点，越是过新年哈，那个叹息就越多一点。感谢主呢，我们如果和世人是一样的话哈，你就发现呢，人就是每一年都是叹年，每一年都是重担的一年，每一年呢都是虚空的一年。而且这个重担啊，圣经上说呢，我们知道的越多哈，那个愁烦就越多，我们的重担就越加重。但感谢主呢，今天哈，我们是一般有盼望的人。为什么呢？因为今天我们可以活在神的面光面前。如果把神的同在从我们的生命中给挪去的话，我们的生命就是重担，就是虚空啊，就是一生的叹息。所以感谢主呢，我们在新的一年里面哈，我想我们弟兄姊妹里面都有一个都有一个感觉，如果我们失去了神的同在，这是我们最大的亏损。没有什么亏损比失去神的同在这个亏损更大的。感谢主，因着他的同在哈，让我们里面今天我们满了欢喜啊，这一年又可以来学习哈，一年我们又可以来忍耐，这一年我们来侍奉，更是呢我们在主里面越过我们这个盼望哈，就越来越荣耀，我们里面越充满了这个荣耀的盼望。所以我们盼望我们在唱这样诗歌的时候哈，让我们因着神的恩典，让我们越过哈，跟去年是不一样的。去年可能我们也许有一半的时间是有神的同在，有一半的时间呢活在世界里面，甚至活在肉体和罪的当中。但今年我们盼望让我们在主里面同在的时间更多，我们心里所盼望的是每一天我们都享受主的同在，每一天的日子啊都被主来数算，每一天的日子都不是虚空的，都不是重担，也不是叹息。所以盼望我们，我想我们里面啊，我们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都有这样的一种的渴慕啊。愿这个诗歌呢，我们大家彼此呢来勉励，因为这里说到说这个救恩，它有上好的目的，它更高的目的啊，让我们今天在地上这短短的年日的里面，我们虽然活了几十年，可以哈，如果主允许我们在地上得救以后还活几十年，其实这几十年真的就好像圣经上说，好像昨夜的一更啊，好像转眼之间就如飞而去了。就盼望在这转瞬的这个人生的日子的里面哈，我们在神的面前哈，能够来经历，能够来认识，能够来盼望， 那个上好的救恩啊，能够达到那个救恩的那个最高的目的。所以我们盼望呢，这首诗歌呢成为我们彼此的一个劝勉。我们把第一节的唱一遍。
借着主的话语，给我们一起有些的勉励。
跟大家分享两处的圣经，第一处是在旧约，雅各书，第四章。12节到15节，雅各，在圣经差不多的中间。12节到15节，我妹子，我心腹，乃是关锁的园，禁地的井，封闭的泉源。你院内所种的，结了石榴，有佳美的果子，并奉献花与拿达树，有拿达和番红花，菖蒲和桂树，并各样乳香、末药、沉香。与一当等的果品，你是园中的泉，活水的井，从黎巴嫩流下的溪水。 这一段圣经呢，我想主要讲到我们救恩的丰富啊。第一节讲，十二节讲到我们是关锁的圆，禁闭的井，封闭的泉源。那从救恩的角度，从我们从被拣选的角度，我们是从世界中被分别出来的。那十三到十五节呢，讲到那个园子里面有很多的果实啊，那我们就可以看见基督里面一切的丰富都是神为我们预备的。就着拣选来讲，基督里面的一切的丰富都是我们啊。那我们从这些果子里面可以看见，我们可以看见十字架的工作，那末日是代表十字架啊，看到多的基督的馨香之气啊。我们这里也有，我们看见有从上面来的活水啊。所以神借着拣选，借着神的救恩，把我们放在一个丰富之地啊。那但是我知道我们大家都羡慕有这样一个真实的光，有这样一个光景，但是在实际上呢，好像我们总是觉得有差距啊，实际上有距离，好像这样的一个应许怎么成为我们生命中的实际。那我想我们来看第二处的圣经，是彼得后书第一章。彼得后书的第一章三节，第九节，这我们可以一起来。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三节到第九节。
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借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前进，有了前进又要加上爱弟兄，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你们若充足了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了。人若没有这几样，就是瞎，只是看见近处的，忘了他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
就停在这里。这彼得后书呢，我们好像看见我们要有很多的努力，对不对？好像跟我们前面的在基督里的丰富好像是不是一致呢？因为我们在很多的有时候都讲到，好像我们好像有这样一个感觉，我们可以基督的一切的丰富都是我们的。但是在彼得后书里面讲到，我们需要有很我们有我们自己需要做的事，我们需要有我们的操练。那我在想，神的救恩哈，其实这并不矛盾。神的救恩从来就是有人的，神在他对人一个极大的尊重的里面，在他的一个无限的爱的里面，他的每一样工作都是有人要有人的参与。我们从救恩来讲，从救恩的角度，神为我们每一个人预备了救恩，但是直到我们跨出信心的那一步，这救恩才成为我们每一个人自己。那同样在旧约里面有另外一个图画，就是当神把迦南美地赐给以色列人的时候，那里是要经过征战来得到那个地的。 那里面有 giant 有巨人啊，那里面有很多的征战，那神应许以色列人，你的脚掌所踏之地，那就是你的，但是以色列人必须把脚踏上去，经过那个征战，在迦南美才是他们的。所以我想这并不矛盾，在神的应许里面为我们有丰富的预备，但是从我们的角度来讲，我们应该怎么做的，那我们来看彼得后书。好，我想讲几点，第一点就是第三节，这里讲到一个接应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这个认识和第八节的认识呢，其实是一个就是在其他的地方称为真知识，在罗马书，在以弗所里面以弗所里面那种真知道，这个认识不是在一个一般的层面的认识，是一个很深的层面的认识。所以我们第一步是要真知道真认识好神关于生命和前进的事已经赐给我们，我们在认识的上面我们要来学习。第二点呢是第四节，叫我们脱离上从情欲来的败坏。这个其实跟雅各讲那个封闭的井，关锁的园，封闭的泉源，是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解释这个事。从拣选的角度，神把我们从这个世上拣选出来，我们在那这样一个位置的，不在这个世界上。从我们自己的角度，我们应该脱离从世上情欲来的败坏，这是第脱离。那后面呢，就从第五节开始呢，就是好像要很多的，我们的生命是一个做加法的生命，是一个结果子的生命，这一些都要一点一点的加上去。我想其实在雅歌里面呢，其实也点到一点，他讲到里面那些果子呢，他讲是重的啊，有一个重的字，在中文的圣经里面有重这个字啊，那所重的，我们的原子，我们的可以是关闭的，但是里面如果不结果子的话，可能只是野草。我记得我们家以前后面的院子里面没有种什么东西，虽然院子的门是关的，结果是芳草萋萋，全是野草。所以神向着我们的生命，我们应该是有一个结果子的生命，这个果子我们应该是一个做加法的生命。那我把这两点呢，这几点提出来，没有教导的成分，因为我自己也没有做到，我觉得把这些提出来跟弟兄姊妹一起勉励，在新的一年里面让我们的生命是长进的，是做加法的生命，因着我们更多的认识神。
可能我声音有些小，因为本来常见说这个过年啊，所以是少有的机会。昨天去了一个弟兄姐妹家，所以虽然其实我到家可能大概9:30-9:40并不晚，但是因为我身体不大好，所以我昨天晚上的确是没睡好觉。我想交通一点关于主耶稣基督是我们一切，在这一部分有点交锋。在新年开始后，我们知道说，特别是在公司里头的弟兄姐妹，我们都知道说，是总结前面一年，然后开始定新一年那个计划的时候。 说我们就让老板就要找我们谈话，然后看看从公司下来这一年的计划，然后到部门，到你的小组，然后到个人，你这一年的 objective， 你这一年的目标是有哪几个。那我就想在年初的时候，我就想到说，我们天父，我们的神，我们的主，他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身上，他的这一年的那个目标，他的计划是什么。当然我想具体到每一个弟兄姐妹，可能我们在主面前需要学的很各种的功课不是很样，但是总体来说有一件事情是我们每个人都是一模一样，这个就是在罗马书第八章第二十八节。我想虽然我们很熟，不过我想请我们再看一下罗马书第八章第二十八节。对，可以读到三十节，他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的义的叫他们得荣耀。对，我想我们都知道说信主耶稣的人我们都已经被神称义，所以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神面前，包括刚才的波饼，那是因为我们被神称义了，不然的话我们是不能够来到神面前。但是他这里面说所称为义的人又要他得荣耀，那具体的说就是在二十九节，就是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也可以说是磨成他儿子的模样。这个是神给我们一生的旨意，其实也是我们每一年这个都应该是我们那个唯一的那个目标。在二十八节他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在这一年里头，我们每个弟兄姐妹生命中都会，家庭中都会有很多的事情发生，也许很好的事情大家都觉得喜乐的事情，也许比如说你又得着了换工作，你得着了很好的老板，那也许你得着了一个不是很好的老板，像我最近换了一个工作，我们那个老板就据别人说是不大好的老板，也许我们今年有很，比如说在家里面有个孩子出生，那我们很喜乐，但是也许我们今年我们的孩子身体上出现一些疾病，那也许我们在聚会里头今年有很多的朋友们得救，我们大家都非常的高兴，但是也许今年在我们的聚会中会有一些弟兄姐妹身体的软弱或者灵里面的软弱，但是如果我们是按照神的旨意来爱神，来爱慕神，一个旨意就是让我磨成神儿子的形象的话，他说这些事情万事就是每一事情他都要为我们效力。所以换句话说，在神的旨意中没有坏事，只有好事。所以这个是神给我们的那个旨意。那在公司里我想借用这个，因为老板给的目标年初的时候给目标，如果我们不谨慎努力的完成，到年底的时候如果平的时候我们就会亏损，是不是？它有 ABCD， 所以你就可能会平 C 或甚至 D 在公司里头。那然后如果我们如果有奖金的话，那奖金也会受影响，我们受亏损。而那如果我们不 完成老板给的目标呢，如果在公知道，老板本身也要受亏损，因为他的自己的 objective 跟我们的是连在一起的。所以如果是我们对孩子的期待也是，我们盼望孩子很低的要求，比如说他过这一年能否升级，不要留级，我想这是很正当很普通的要求啊。我们上一次孔弟兄给我们做的见证，他大学一年级的时候看网看多了，结果留级了。我相信不仅他自己觉得非常受亏损，我想他如果告诉父母的话，那他父母一定会很伤心。所以我想我们对神给我们的这个计划目的，如果我们注意，我们尽力，我们去照着神的恩典去跟神配合的话，不仅是让我们在年底的时候我们得着赏赐，我们喜悦，更是让我们的天父，让我们的主他能够喜悦，他的旨意能够完成。那第二个圣经是以弗所书第一章23节，我们前不久常见弟兄给我们分享以弗所第一章这段圣经，所以我想大家都比较熟悉。他说教会是他的，就是基督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所以这一节圣经其实也是说到说神给我们有一个团体的目标，就像你在公司，你有 group objective、right? 你有公司整个 objective。 而且其实在公司里，你个人的这个目标是从你公司有一个整个的目标下来，不是从你开始的，而是从你公司整个的目标分到部门，分到组，分到个人。所以我们对神这个整个的目标必须有一个非常清楚的认识，因为这是给你这个 big picture， 是给你这个大的图画。那神让我们目标就是不仅我们个人要磨成基督的形象，并且作为教会团体，我们都要被基督充满，他充满在我们整个教会中。换句话说，我们教会能够同感一灵的来追求主，来荣耀主，一同来长成那个满有基督长成的身体。所以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整体的目标。那我为什么想特别说到这个整体目标的重要性，因为在我自己经历中，如果我开始得救，我没有这个整体的目标，所以我只看见自己的目标，所以我就会发现说，如果我们没有整体的目标，我们会很容易出现两种情况。一种情况就是我们对自己属灵的事物关心，可是对我们对于教会整体的那个光景，我们不够关心。而且特别是这如果我们跟弟兄姐妹真出现难处的时候，或者也许我们跟有哪些弟兄姐妹，特别是我们天然脾气不喜欢的时候，那就非常让我们会容易冷淡，因为我们就觉得说我们属灵就够了，神给我们给我有旨意磨成神的形象，所以我只要做得好就行。这是因为我们没有看见神要得着的是基督的身体，是他的教会。所以我们的这个目标 objective 需要服从在神这个团体的 objective 之下，否则的话我们很容易因着这样的光没有看见，我们就会冷淡，我们就差不多就行了。有时候甚至我那时候我也跟弟兄讲，甚至因着一些缘故，我就想那我就离开这个教会。那所以我们需要为了我们天父他的团整个的计划，整个的旨意，我们来学习十字架，跟弟兄姐妹一起配搭，好让神的这个家他整个的目标能够得以成全。那还有第二个，我所以 对，我还要再加一句，就是其实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本身最重，其中不是就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就是在教会的那个服侍和难处中来学习被磨成基督的样式。因为你发现在教会的服侍跟你脾气不一样，特别是有的时候跟一些弟兄姐妹发生难处的时候，那个才是让我们能够真正认识说基督他的温柔、他的忍耐、他的爱、他的赦免。你也借着因着认识基督的这些的羔羊的品行，我们才能够有一点学习，我们才能够知道说我们真的没有这个羔羊的性格。那还有另外一个情况，如果对我们这个大的神的这个目标没有看见，就是我们会有的时候就是跑到另外一个极端，就是自己我们发热心，不注意跟弟兄姐妹一起配搭。这个在主给我们这个人点活让我们追求主的时候是非常容易发生的事情，因为我们就会发现说我们自己得的光很强，我们的意见好，我们的办法妙，我们跑得比别人快，所以我们就会不注意跟弟兄姐妹来同负一轭，来一同让教会往前去。当然因着我们自己觉得我们意见好，我们跑得快，我们有办法，所以我们也常常会跟其他的弟兄姐妹会争，我们会产生教会很多厉害的难处，常常是在这个发热心的弟兄姐妹身上。而这个我们就需要有那个对个大目标的看见，好让我们在有这些神很好的光照，有在主面前很好学习的时候，我们同时也能够学习羔羊，我们能够服得下来，我们看别人比自己强，我们一同来服侍主。那我想第二个大点，我想怎么让神在我们的身上能够得以成全。那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四章第六节我们很熟的，就主耶稣说他就是道路真理，他就是生命。所以主耶稣他自己就是那个活出来的生命。那当然其实这一点丰富，所以我不知道讲什么，所以我只想到我只想交通一点，就是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第一节，他说保罗说，他说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所以我想有一点可能比较也许我不知道是不是容易理解，就是我们来效法基督，我们来看主耶稣基督他在地上是怎么生活的。因为他就是那个目标，所以他的行为方式就是把那个道路，把那个讨神喜悦，那个让神的旨意在他身上成全的那条路显明出来。那当然这个是我们的主太丰富了，所以我也只提几点。一个是比如说在路加福音第二章十四节，主说我岂不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呢？所以我想是一个我们也许从主有些学习的，就是以我们父的事情为念，就是调整我们的生活，好让天父他的那个旨意，他的那个计划来在我们的来管理我们的生活，管理我们的工作，来管理我们的家庭。所以在一年开始的时候，也许我们应该想，不是想想说今年我们想做什么，而是我们想想神在我们身上有什么计划，我们能不能够在什么事情上以父他的事情为念。所以我们以他的计划为优先，所以这个就牵涉到很多具体的时间的安排。比如说我们的时间 精力都很有限，那我们一天先做什么？我们把最时间怎么来用？是不是能够早上试着拿出一些时间来亲近主，好让神在我们身上的心意能够成全？因为早上借着祷告，借着读圣经，我们看一看他的心意，我们看一看他的道路，我们看一看他的方法，我们让神的心能够得着满足。还有晚上的时间，我们是不是也许可以放下一些，比如说看电视啊、上网这些的事情，而来有一些读圣经啊，有一些来追求主的生活。因为这个都取决在我与我们是不是以我们天父、以我们主他在我们身上的那个目标为目标。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又是非常实际的。然后我们再看见地上主耶稣在地上他常常祷告，所以我们遇见事情的时候可以先问一下主，主你的那个意思如何。比如说我们要去休假，我们应该求问主有没有主的带领。其实很多平常的事情都是学习认识神的心意的机会，就是你觉得最正常的事情我们也应该常常来求问主。因为如果是主带领的，就有他的那个特殊的赐福来在我们的身上。然后还有比如说当我们参加星期天聚会或者星期五聚会，或者是比如说去弟兄姐妹，现在老去弟兄姐妹家聚会，在那聚会前或者前一天，我们也许可以为那个聚会有一些祷告，好让神的同在能够运行在那个聚会中，好让神的心意在那个聚会中能够成全，让我们可以摸着主。很多弟兄姐妹的聚会我就参加过，我想大家都就是两种。有的时候你就发现说，虽然我们没有坐下有特别的聚会，但是我们就能够交通到一些跟主有关的事情，聚会的事情。但是有的聚会你坐那儿大家讲讲就是就讲过去了。而这些事情我们也许都可以学着像主耶稣一样，我们有些祷告的学习。还有主在地上背十字架，所以我想这是我们老讲的。但是我就是想说，有的时候我们在跟别人争的时候，无论是在聚会中或者在家里或者是老板在争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常常忘了，我们老想的就是我对，我对他错。可是我们没有看一下耶稣，如果我们看见耶稣他在背十字架的话，好多事情我们的放下就会容易得多。因为那个如果我们还在跟别人，我们不肯服，那就说明我们没有在背十字架，而主耶稣他是背十字架的那个。所以我们对主耶稣基督的认识多少，效法多少，我们就向主有多少。刚才弟兄也提到我们对主的那个认识，那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要借着我们常讲的这些读经祷告，所以有些弟兄姐妹我知道说已经得救有些年日，但是你还没有建立一个跟主每一天有亲近的读经祷告一个正常的属灵的生活。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不能够有这样的建立，这一年过去，那真的像刚才弟兄的传道书一样，你就是回到原点，你在属灵上我们不能够有真实的长进。昨天我们在弟兄姐妹家也有时候也提到，看到聚会里头一些难处，是吧？主日学一些难处，那些当我们看见难处的时候，我们在主面前一个对的态度，不是去抱怨那些难处，我们一个对的态度应该是从我们自己开始，在主面前有真实属灵的长进， 然后我们来有份于这样的服侍，把我们的肩膀来摆进去，因为我们看见这就是主耶稣所做的，他为我们舍己，他不是来定我们的罪，他来是来拯救我。那还有最后一点，我就想交通到刚才弟兄也说的这道理，我们其实听得很多。那主不仅是给我们这些真理，并且主已经给了我们那个恩典，让我们能够达到神所让我们能够达到的。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节就是我们非常熟的圣经，他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所以我们说这一个伟大的保罗弟兄啊，你想他的恩赐，他对圣经的了解，那是他得救之前，他是法利赛人中的法利赛人，可能在得救之前他对圣经也许都能背下来，甚至因为他是法利赛人，他们是很厉害。可是这么一位伟大的保罗弟兄，他在这里他见证说，他说是因为基督在他里面活着，那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也可以翻成是因神儿子的信而活着，所以他也说他需要靠着神的儿子的信心活，也不是他保罗的伟大信心，而是耶稣基督的信在他里面。那刚才我也提到主耶稣说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主自己就是那个生命，而我们每个人重生，我们里面都已经有那个生命在我们的那个里面。所以我就想到这个，就想到主耶稣是那个使我们能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想谁能以父的事为念，我们不都是以自己，常常是以自己事为念，那谁能，那基督呢？谁能在我们世上这些忙不都忙不完，昨天有个姐妹说那世上地上什么忙根本忙不完，谁能在这些地上事情很多，美国非常紧张的生活中忙不完的情况下，还能够有心愿，并且还能够有时间去来亲近神，来寻求神。我们是不能，可是基督他在他没有任何的问题，他渴慕亲近世界，他也能。那还有在我们周围世人都是一个追求地上的这些福分的这个情况中，你说积累财宝在天上，有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这个事情比较空，我们就觉得说我们不大能，但是基督呢？那还有谁我们在跟弟兄姐妹的有难处的时候，我们彼此的赦免包容和忍耐，有的时候我们是不能的，有的时候我们还常常还在强调自己对，但是基督呢？而且基督在里面，他就是那个羔羊的生命。那还有说到背十字架也是，不是我们能背十字架，如果我们能背十字架，可能我们还没背过十字架，十字架就是我们不能的，但是主耶稣能背，而且他能够背的一直背到哥哥他，而且他背他还能够有喜乐，是苦兮兮的。那还有在有的时候我们在属灵追求上会有软弱失败中啊，我们常常不能够用这个信心呢来相信主耶稣宝血的那个赦免，不能相信主耶稣宝血的他那个拯救，不仅脱离我们罪的刑罚，而且脱离那个罪的权势，但是主耶稣的他的那个信心他能。那还有在属灵路上有时候疲倦灰心呢，我们有的时候觉得说我们已经没有力量再往前去了，没有力量来聚会，我们也许没有觉得没有力量再来跟随主了，我们不能，可是主耶稣基督他能，他没有任何的问题。所以刚才弟兄说到那个结果子 也是。其实我们自己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凭着自己，而是主耶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就好像一个字，他那个生命是很奇妙，你不用教他做，他慢慢他就会做，包括吸奶，他一生出来就会，他自己到了时候就做七坐八爬，慢慢他会爬，他会站。其实你教他的是很少的，他里面有一个基因，有一个生命在那里。所以主耶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也是，如果我们不压制他，我们顺着他长，你就发现说到了时候，一年一年，各种的那个圣灵的果子，各种刚才我们读到彼得前书那些信心，那些前进，那些节制，那些忍耐，那些果子到了时候，它就一个一个出来，因为基督的那个生命，它的基因在我们里面。所以那个基督他是我们的一切，是我们够用的恩典。那有的时候我们说到一年也是个旅途，那出去的时候，如果大家出门，我们要带很多东西，我们要想要吃的用的，其实特别有孩子，你要带很多很多东西。在我们这一年途，神给我们带的只有一个，就是主耶稣基督。因为有了他，我们就有了一切，他是一切。他是我们那个在宝贝中的那个瓦器，在瓦器中的那个宝贝。所以我就想在这年初的时候，我就交通到主耶稣基督，他是我们这一年的目标，他是我们所效法的，是那条道路，他也是那个让我们那个达到目标的那个能力，而且他已经在我们里面，让我们都学习来配合这个在里面的生命，好让它能够长出来，好让神在我们身上吸引，那能够得以成就。就这样。
弟兄姐妹，我今天早上也跟大家有一点勉励分享请翻开希伯来书第四章，不是第十二章，对不起，第四节到第十三节，我们可一起来读一下，翻到了。你们与罪恶相争，还没有抵挡流血的地步，你们又忘了那些你们如同天儿子的话说。我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受那的儿子。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的，待你们如同待儿子，岂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管教原是宗主所共受的，你们越不受管教，就是狮子不是儿子了。再者，我们曾有生心的父管教我们，我们向蛇敬重他，何况万灵的父，我们岂不更当顺服他的生吗？生生的父都是垂己于管教我们，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他的心结上有份。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练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所以你们要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挺起来，也要为自己的脚把道路收住，使瘸子不足反得前移。 刚才两位弟兄啊交通了，我们就是我们啊今年啊盼望大家能结果子啊，我分享这一段圣经呢也是结果子，是啊因着主的管教，我们顺服的时候，我们结出平安的果子。而我们那主的管教是主为什么要管教我们呢？就是在第六节这里，他就已经说给我们知道了，就主所爱的他必管教。还有一个更大的就是说的我们的地位的问题，就是我们是他的儿子，就是又鞭打反所受纳的儿子。所以主的管教是要叫我们与他的心情有份，这个是我们他也你看第八节他又说，管教原是宗主所共受的，是宗主所共受的，就等于说是我们每一个蒙恩的人都要享受的一个恩典。所以这我自己是这样认为，我们就是每一天我们都在主的管教之下。我今年差不多到信主七年差不多了，这六年多当中呢，主的管教是多之又多，有大有小但在里面呢，当自己顺服下来的时候呢，就能结出果子出来，结出那个平安果子出来能得到益处我在这里特别是今年这些刚蒙恩的弟兄姐妹，真的是在主里面很为你们喜乐，因为见到你们真的是蛮讲进的，就所以我今天特别是为这些弟兄姐妹来分享我们起头的路要走得精走得稳我们起头的时候呢，真的是要顺服于主的管教之下，来从中得到我们的结果子的益处。要为什么有管教呢？刚才就已经讲了，是因为我们是主所爱的，我们也是他的儿子他要将我们性情建造在他自己的上面，也要与他的性情有份。第二个管教的内容呢，那个就是就是比较广，小的管教我们每一天都有可以，如果你稍微那个心向着主的话，你就知道主的管教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小的就是别人一个脸色不好的脸色，或者是别人一句很难听的话或者是没有不公平的对待，或者是别人的冤枉，其实这些都是主的管教。然后大的呢，就是现在家里的难处很蛮大的有困难也蛮大，然后找工作啦，然后婚姻啦，自己家庭家中的儿女或者配偶所带来的苦啦，这些都是主的管教。也许有的弟兄姐妹说，你不要这样说那些没有信主的不也是一样吗？他们也有这样的难处啊。但是感谢赞美主，我们是一般蒙恩的人我们是一般新造的人，我们是他神的儿子。那我们所受的跟他们所受虽然看来好像是一样，但是我们态度对了，那我们所想的属灵的福分是他们所享受不到的，这有这个区别。也就是所以怎么说呢，我们呢在那个主的管教里面的态度的问题，我自己就有一点跟大家分享我们应该就是主的管教来，我们应该是顺服不是不要跟世人一样，就是就是到处主的管教， 样就是让许许多多的管教就很随便的过气了，我们就是从中得不到一点好处。然后呢好像旧约里面有一节圣经是蛮好的，讲这个不接受管教的。耶利米书第48:11，耶利米书第48:11，我们翻到一起来读。摩亚自幼年以来强强安逸，一再在举清，没有从接器皿倒到那器皿里，也未曾被掳去，因此他的言未向存，相惜未编。这里就是一幅很好的图画，就是有时候我们呢真的是不知道呢这些事情来到我们身上是主的管教的话，我们在他在这些事情面前没有学习的话，我们真的是甚至甚至多年了，我们那个味道还是在刚刚得救那个程度里面，以前那个土味还是那个土味，就是基督的圣像一点没有临到你自己的身上。但我举一个小小的例子，我自己很小的一个管教，就是这几年就是在冬天很冷的一天里面，回到公司里面上班，那个时候刚好那一天没有早餐吃，就是也没预备，所以又冷，肚子也蛮饿的。我们公司一般呢，那个咖啡厅就是那个餐厅哪里呢，就有咖啡可以喝的，但我不知道是人人还可以喝还是怎么样。但是我每一天见工友们都是去哪里拿一杯两杯三杯这样拿出来喝，那一天肚子实在是饿，我不是想喝他的咖啡，我是想喝咖啡笨里，就是那里奶制品了就是在哪里搞了一杯咖啡。这个是我在哪里工作了有6年了，我第一次去进到里面去拿咖啡喝。那个时候刚好有一个工友他是 supervisor， 是另外一个车间 supervisor， 他就跟我说不能来这里拿咖啡，我心里就闷了。怎么工友们天天都拿我就是几年了，这就第一次来拿咖啡，他就说不能拿了。我说，我还以为他开玩笑，跟他说，然后他说你看一看，网上那个墙上就连着一条纸，就是说，所有 employee 就都不能拿咖啡，也就是，你如果你要拿呢，你要先问班长你才能拿，因为我们工作是比较危险性比较大的，所以。他担心你们喝咖啡就是出问题了，可能是这个情况。所以我当时我就也看了，哦，真的是，那我就 OK， 那我就不拿了。那我心里就是闷了，那怎么别人的我这么多年，每一个人早上都去拿咖啡，我这么多年就是拿第一杯那是怎么道理呢，是吧那并且我干的工作给别人差不多都好啦，是吧，别人都能拿我怎么不能拿呢，我心里就是这要去到班长哪里去投诉。班长说没事，以后什么时候你要扣你就什么时候去拿，你不要理他。我说那是吧，那我自己回到主的面前，我就知道我自己不对了，就是主是要管教我，因为咖啡对我不好，我扣了咖啡我会睡着的。我是反过来，别人喝咖啡是好的，我喝了咖啡是会睡觉。那一天我不是想喝咖啡，我是想那个奶制品，因为肚子饿的问题。所以呢，这个事情下来呢，就是 善福了，善福了之后呢，就想到主好的好处给我，就是实在我不应该这样做，实在他是为我好的缘故，也所以这个我们从生活中很小的事情里面，我们就要学习，然后慢慢你学习多了，大的事情临到呢，我们心中就有结出平安的果子。你如果你有稍微有一点关心弟兄姐妹，稍微在教会里面有一点服侍，或者你到祷告聚会哪里走一下，那你到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每一个家庭有多少的难处，有多少的管教在哪里，因为我们是他的儿子，这是宗主共受的，大家都免不了。也我就希望大家真的是从微小的管教里面来有一点操练，有一点学习，让我们真的是慢慢真的是过了一些年纪了，我们真的是跟两位弟兄交通了，我们能结出好多好多果子出来，不要像这个摩押人一样，真的是人为